让我们知道在任何的战争当中，肯定这武器是可以决定胜败啊。如果你看过很多的战争片的话，哪一国哪一队有好的武器的话，其实也决定于在哪一队里面他们可以胜跟败。在基督徒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在征战属灵的征战当中里面，我们确实也要晓得怎么样行使这些的武器。当然我们想到武器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也想到就是有步枪啦、啊，或者是有什么机关枪啦、啊，有机关枪的呢又有什么火箭啦、啊，今天有什么核子弹，那根本就不用什么，只要按下钮，用电脑控制一下射程等等，从一国到另外一国啊都可以。但是讲到武器，很多人当然肯定会想到，在圣经当中里面，我们讲到有全副军装，对吗？的武器，还有一个圣灵的宝剑，对吧？还有什么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对吧？他们想到这一切，当然这些都是很重要，因为祷告是很厉害的一个武器，而且能够摧毁拦阻所有神工作的一些撒旦的一些作为，除去来自魔鬼的一些作为跟一些罪恶，撒旦将要被击退。但有一个武器，可能或许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却很多时候却是不想去用它，这非常可惜，因为在圣经当中里面讲了很多，而且讲了最长的一些篇幅，最大的一个主题就在圣经里面。当我们的如果知道的话，这个武器是非常的好用。你们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武器吗？哦、我们看一下，哎，这个我们看一下哈，哎，开了。马丁路德就这么讲，因为我们的前辈当中里面，他经过了很多的属灵征战当中里面，他讲说，祷告是属灵的征战，但是赞美是属灵的夸胜。但只重到祷告不下去的时候，就要赞美。你如果赞美，神的灵就要做工。确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武器，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却没有很好的去行使跟使用。甚至我们也看到这个尼托森是我们那个三大天王啊也好，当时候的属灵的一个天王，就是在1930-40年代的时候啊，就是当时候中国啊，他就这么说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人是在那里遭遇里面，当你赞美的时候，你是爬到那个遭遇的上面去，乃是超越一切去摸着主。祷告不一定都能叫我们摸着宝座，但是赞美无论什么时候必定能叫我们摸着宝座。这里并不是说祷告不重要，但是在这里当中里面，确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的过程当中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情，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受环境旁边等等一些因素而影响，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赞美它不一样。同时我们看怎么是赞美，我们看一下这个作者他写赞美的大能，从建立到赞美这本书当中里面，他就定义这样的一个赞美的定义，他说赞美是全心的乐意的接受现况，并且呢将它视为神对我们最好的旨意。讲个简单的话，就是赞美的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的喜乐，里面的喜乐就在主里面的那种喜乐。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赞美的时候，或许会想到很多，并不是说赞美只是唱唱歌拍拍手在这里面开开心而已，不是。赞美也不是用教育，就是说啊，我神啊，我赞美你，所以你把我最好的献给我，它也不是这样的意思。而且赞美也不是说赞美的一切的力量呢完全来自于神，只要靠着我们态度的改变而已，不能够很好的赞美。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怎么样去以神的作为为中心的那种赞美，同时大家以神为他自己的中心的那种赞美的敬拜。所以今天讲到赞美的时候呢，我当然也有成分，当然很接近于就是说，就是好像像是一个敬拜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同时因为赞美当中里面 所以我们就存着很大的那种感恩跟感谢的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确实到底赞美、感恩、敬拜这样的一个词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神要给我们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最有能力的一个武器。赞美是属灵的武器，这个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赞美正是神所赐的这个兵器当中。其实撒旦他明白，他知道什么是赞美，因为他曾经是天使长，曾经从在天使当中里面带领很多的天使这样的敬拜，他知道赞美的那种能力。我们说孙子兵法里面的一句很重要的一个，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不对？好，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他知道他怎么样赞美，就是神的子民怎么样赞美神的时候，他会感到很害怕，因为他就是已经完全的失去了他完全能够掌控的那种能力，在我们的心中里面。我们看一下，其实大卫，大卫王当时候面对着很大的一个敌人来的攻打的时候，大卫王他当时虽然是年纪轻轻哈，但是他的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对他侮辱神的名的那个人，就是那对金人那个敌人的时候，他所发出的那种赞美的宣告，他说我的神会做。所以他出去的时候是怎么样？他是有没有拿武器？他的武器是什么？只有武力弹子啊，拿到一个所谓的什么叫做绳子，就这种弹啊，就这样的，不是那种新加坡我们所用的那种 plastic， 不是那种歪歪的哈，是割的，不是，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当时以前我记得在这个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去有没有示范过？我们的导游那个是很久以前了，我们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他有示范过，确实非常非常的厉害，就这样转。就这样弹过去啊，射过去。歌利亚是来向神军队挑战的，他说我就要像杀狮子和熊一样，那些未受割礼的那种非利士人也要跟他们一样。所以大卫在用宣告祷告跟那种赞美的时候的时刻来宣告神的胜利，这是属灵的那种的武器，确实比自然的那种武器更加的厉害。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另外圣经当中也记载过耶沙法，耶沙法在那个历代记下二十章当中里面也记录到有这么的一段话。当时候耶沙法听到有三个敌军，就是三个王联合起来要攻打耶路撒冷，哇，王当然确实是那时候束手无策。 Because 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三个王联合起来的军队是大他们三十倍，哦，对不起啊，对，三十倍的那种军队。所以你看，如果是面对这么强大的军队，你怎么办？怎么去打？你一定会输，对不对？再好的武器的话，他当时来砍的话，就是那种枪跟步枪而已，最多。那么怎么样去攻打跟他们敌军？所以当他们在寻求当中里面进食祷告，谦卑的到神面前等候的时候，通过的先知跟他们传达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策略或者是怎么样，他说叫他们要带一队的军歌唱队。我说啊，不是拿武器，而是歌唱队，也不是放什么大炮、哦、等等和什么高射炮，没有，他是放一个军队站在军队的前面啊，这个就是不得了了，完全没有武器的这个军队的、这个、一个所歌唱队在军队的前面。试想这些人拿着这个大鼓，拿着号角，拿着最多拿着手琴，当时候的乐器，在那边唱歌。如果你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你会怎么样？是不是叫我去送死？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若是这些人当时候没有跟耶沙法他们一起领受从神而来的那种信心的话，他们可能不会这么做，对吧？但是他们这些人确实站在军队的前方来赞美来歌颂的时候，这三个敌人的军队当中就开始很奇妙的神的作为，开始在他们当中里面让他们的军队怎么样，三个敌军互相的残杀，互相的打杀害，结果敌人全部都被打散， 都输了，开始怀疑，开始互打，所以耶沙法的军队最后取胜了，取胜了。所以我们看到每次我们到主的敬拜当中里面，我们的敬拜团厉害不厉害？我们要真的要给他们掌声，因为这个每次我们来到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就像是好像在我们很多时候生活当中，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在一起怎么样来敬拜我们的主，那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得胜再得胜。可能或许我们在生活当中里面，可能或许也有很多，可能我们生命当中面对了很多可能比那种敌军大30倍的那种困难在我们面前，还有许许多多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我们无法了解的事情。当你是否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就像是我们拆了一队我们的歌唱团，我们的敬拜团在我们前面，我们举手来赞美主。你的生命当中里面确实就是有一个很有力的武器，就是赞美主。你能不能够在你最困难的时刻里面仍旧来赞美我们这位主？魔鬼会设法想尽办法拦阻我们赞美主，因为他知道赞美主是你只要神的子民一赞美的话，他们就完全被失败，他们不能够亲近我们。是否让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很多时候撒旦会让我们只想靠着自己，不想靠着神，只想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认为说我们是可以的。确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举手赞美的时候，撒旦敌人就要被打退。马丁路德也讲得非常好，他说当让我们唱一首诗歌来为难魔鬼。为什么？你们知道魔鬼不喜欢人家来赞美我们这位自烧自美自荣的这位神。当我们和撒旦的征战似乎永不止息的时候，毫无希望的时候，赞美主就是唱驱走撒旦驱魔的利器。这是他的经验，他的很多的一些经历当中里面确实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学习的。在我们子民当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圣经也让来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在十字架上流出的那宝贵的宝血把我们给赎回，靠着耶稣的宝血，对吗？那今天如果是我们以颂赞为祭来献给上帝献给神，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里面我们可以只要开口我们就可以在生命当中得胜又再得胜。那问题在这边有一个字很重要的字，是常常常常。所以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是否有常常时刻在生命当中里面你懂得怎么样去感恩去赞美我们这位神？如果你每次走进来教会的时候，你没注意到有一句话，不懂原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进了大堂的时候，这就是那句话，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有没有看到啊？感谢主你有看到，因为每次你来到堂会的时候，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要进入了他的门他的院，是通过什么？通过称谢，通过赞美，通过感谢，通过称颂。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一个我们说一个密码也好。就好像其实我打个比方，那你的手机里面，那是如果我的手机里面有一个密码，你能够打开吗？你打开不了，对吗？只有我才能够按那个密码。但是如果我告诉这个密码给你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用了我的手机里面所有一切这些资料，你所要知道的你就能够知道，对吧？所以是其实一样的，当我们能够懂得进入天国所谓这些的一个密码的时候，是通过什么？通过称谢，通过感谢，通过赞美，通过称颂。所以这当中里面其实属灵的这个武器里面就是我们的对神的一个颂赞跟赞美在我们的生命。那我们晓得进入了我们的经历，就是赞美能够经历在生命当中的一个得胜。 怎么样能够在生活当中里面常常从赞美当中里面来经历得胜呢？那我们看到在这次民数记当中里面十四章第二十九到三十节里面有曾经记载过以色列人曾在旷野当中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在旷野里面四十年。这次我们去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也经过了在那个尼泊山啊，在旷野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真的体验能够经历到，因为在高山的旷野的时候我们在最高的那个尼泊山真的这一望过去虽然当时有一点蒙的，但是也能轻点点看到死海，看到不远处大概那个就是耶利哥城，从那个尼泊山上我们真的能够看到了那个神所那个应许之地啊。那么其实当时候也就是这句话，当时候那些百姓们他们对主的一些埋怨，所以他说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啊，就是那些比较年长的那一代，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岂是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耶稣亚才能进去。其实很多时候或许我们很多这个像以色列人一样太过容易被整个环境被整个当时候确实那种的恶劣的那种环境所发出了很多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怨言。神不会喜欢看到他的子民在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神确实有许许多多的一些供应跟带领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们就是很多时候都为了那么小小一点点东西的时候可能或许就是发这样的一个怨言。这些子民当中呢，好不容易出了埃及但是却死在旷野里面，好可惜对不对？因为神已经应许了很多给他们进不了。当然当时候我知道我们的那个导游他也跟我们讲，因为他说他今年他已经五十岁，他十年前他接受了主之后呢，他说他认识发现到过去的四十年当中里面前面的四十年就是在 complain 就是埋怨。那么过去的十年当中里面他真的享受到神跟他的同在跟他的那种带领，在他心中里面就是赞美，所以看到神在他生命当中里面带领了很多美好的一些事，他做了美好的一个见证。那么是否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我们参加了乌洛福音堂有没有一年有没有两年有没有五年有没有十年的，或者是有超过二十三年的，我们是不是每个日子当中里面都是在 complain 都在埋怨。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当时候就最后倒闭在旷野当中，这不是神的心意啊！这些人倒闭在里面当中里面一生当中里面的态度不对，他就不能够进入了他们的这个神的应许之地。看到吗？就是一些消极，他们这些苦读，这些埋怨，这些不信，可能会让我们的生命下沉。当关上了天上的门，愿圣灵今天提醒我们，我们跟随主，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神所应许的地方，不要死在旷野里头。诗篇六十七篇里面让我们看见了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我们的生命的态度一不对，向神埋怨，天就关了。当我们能够说赞美神的时候，地就要交出他的土产，而且神的赐福将会在我们的当中。这位人可能介绍一下，欧大卫牧师，他的名字很难念，就是 David Oyedepo， 他是一个尼日利亚人 Nigerian。 那如果你们去看一下他的网上的话，他在1983年的时候开始建立教会到今天，他的教会的一个体育场，我们说教会的体育场 它不单只是教会，它的体场多大吗？等于新加坡的国家的体场那么大，是它的教会。它的教会可以坐50,000个人的一个体育场。他的经历当中里面，他说他从一开始建立教会，他就是以赞美赞美赞美作为开始。他的一切当中里面，他说借由赞美你会打开收成的开关，地就要交出他的土产和一切的丰盛，将会释放到你身上，你将不再知道什么是贫瘠。他这当中里面，其实他已经开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甚至在全世界各地有很多都是有他们的一些据点在那里。所以这个他的信念当中里面，其实在非洲里面你要开始这个教会很不容易。当然今天如果你们去非洲传教的话，其实你们也很会惊讶，因为在非洲很多地方很多地方 的国家当中里面，基督教很兴旺很复兴。我上回我去的那个尤干达，你们知道大概70-80年代的时候，就有那个阿扁总统，记得吗？那个胖子，很大只的那个胖子，在他掌权的时候，很多人就被关进监牢，就逼死等等很多一些事情。那么他阿扁完了之后呢，他们的国家又面对一场很大的一个危机，什么艾滋病。在90年代的时候，艾滋病临到他们的国家，哇，这个国家真的是很惨。过了一个阿扁，又过来一个艾滋病，整个国家里面怎么样？献上赞美祷告，他们就是在那边赞美祷告呼求。今天，尤干达已经有70%是信耶稣的，感谢赞美主啊！这就是他们在这当中里面带领，因为就是敬拜赞美带来的一个成果。在生活当中里面，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就不高兴，我们不要一点点不耐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低下沉，我们不要一下子的就充满着负面，不允许任何的言语任何事情，夫妻之间一吵一下就不高兴，或者是之间我们太容易被负面太多，容易被低沉，而不能够让任何事情来阻拦我们怎么样向主的赞美跟祷告。当我们能够在开始有这样一声音出来的时候，负面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把天上的门给关上了。在赞美当中里面的微小的事情也变成是不平凡。在赞美当中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对那位最伟大的主怎么样发出赞美跟歌颂，这微小的事情会跟神怎么样连接起来，所以就变成不平凡。所以在这个当中里面，其实这个欧大卫他也曾经这样讲过，赞美好像是一条一个赞美的一个快速公路，这样高速公路啊 ，highway。当我们一开上去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在这个凯旋大道里面在行驶，经历得胜再得胜。所以人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很冤枉啊，我们走小路啊，冲冲冲冲，有很多红青灯。那时候不需要赞美，能够在一生当中为我们特别的来效力。我们都渴望得胜对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不对？我们当然不允许有许多，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做，知道赞美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武器。我们失去的这真理奥秘，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旷野里面打转，这属灵的功课我们要去操练。所以记得我们要常常怎么样去颂赞我们的主，赞美要成为我们的生活的态度，生活的一种方式。特许的赞美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在家庭当中，在教会里面来经历他的带领跟祝福。赞美能够赞为献为祭，这诗篇第50篇当中里面的2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这句话来，一耳读，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当中里面，确实在旧约里面，其实献祭就是怎么样？你要宰杀那些牛跟羊，或者是鸽子等等，来献祭。要宰杀的时候，那我请问里面， 问一下，到底这个感恩祭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感恩的献上为祭，感恩祭应该是怎么样的来宰杀什么？其实从另外一方来看的话，其实宰杀自我在里面。在感谢祭当中里面，就是放下自己的判断的意见，放下自己对错的看法，不管好坏都为一切的事情怎么样来感谢神，来赞美主。我们或许会经历一些不幸或者失败或者困难的事情，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叫我怎么感谢神，怎么感谢主，什么事情都不对，什么事情都不好，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好感谢的。那我们怎么样通过感谢赞美来坚持对主的爱，对主的信实、全能和慈爱？虽然我们心里面很不舒服，感觉不好，一切好像都不对劲，好像都不顺利，但是我们仍旧怎么样要坚持，怎么样去知道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神所做的一切没有错误，相信神的恩典，相信神的话语没有改变。就是当我们放下就是自己自我来献上感恩祭的时候，圣经说神就要得着那荣耀。可能遭遇到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其实很不容易，各样的困境是我们人生难免。很多时候我们重的时候，重点不在于困难，重点是在于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我记得在我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大概都听说我已经中了一场大病，但是我不知道，但在大二的时候我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迹象，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那么在大三的时候，最后一年最后一个考试了，那么当然那时候刚好就有一个香港的一位留学也过来的一位医生，他在那边是进修一年哈医学，他就看到我说，哎，我劝你还是去看一下医生。他一看到我就觉得不大对，好，还好是因为是他，所以我才去看了医生，才知道那个真的是一个大病。那么在那个时刻里面，我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会出现在我的身上，说是最后一年是重要的一年，若是考不好的话，或是真的不能考的话，也就是要留多一年，考多一次，就是人家用三年，我用四年的意思了啊。当时我这次有点不明白，那么当时我也在想说，哎呀，我这三年当中我也是付出了不少。那么当然在随身团体当中里面大概有六七十个人的时候，从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来的一些学生呢，我们在大学当中有一个学校的学生团契，那时候刚好我也是团长，那么哇，就带领他们啊，什么祷告啊，什么敬拜啊，什么。然后说，哎呀，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确实我心里也有点点埋怨，不是没有，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好好的在侍奉，我好好的付出，我有我都做的东西、工作、我的学业，同时我又侍奉神，在教会里面每个礼拜都一样去。神好不好？让我完成这个学业，则当时候的一些一点点的那种埋怨在心中里面。但是感谢神，在当时候也有几位组内的一些弟兄姐妹，尤其弟兄，那么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鼓励，他们给我，他就看见了，其实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那些祈求、祷告、赞美，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一样的交托、仰望给这位我们的主。这是很奇妙，因为这当时候也因为我这个病症，那么我能够有充，这是很奇妙，就是我就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我的那个大考。因为医院也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学校，那么是说，哎，某某人他中了病，他这次可能考试可能不能够考得很好，请你们能够通融，我们说通融啊，特别的考虑。但是那封信后来也没有什么成效，因为我在考试当中里面确实很奇妙，就经历了那不同的一种的那种经历，因为从来没有过的，就是那四个 paper 当中里面呢，每一个 paper 出来的时候，我一看那个题目的话，有时候你看题目之后你会慌，说到底这个题目是什么，不懂要写什么，有种我们说那个空啊啊。但是很奇妙的是，那四个 paper 当中的每一个题目出来的话，我从头到尾三个小时里面就这样一直写着写着写，不管写什么了，总之写着写都是写到完。所以很奇妙，就是神在那个次的当中里面的也有帮助， 把我最终也准备的一切都能够在那次顺利的通过。更奇妙的是，那几位为我祷告的那些，他们都是读医科的，医学院的，跟那个 dentistry 都是牙科医院的医生。那么他们去考试的时候，他们出来跟我讲什么呢？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们考试的话，我们一面写一面想到你。说哈，想到我做什么？有什么好想我的？他说不是的，是因为考题出的题目就像你的病情一模一样。就是当时他们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去查了一些资料，说到底这是什么什么事情，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神的奇妙，真的太奇妙的带领。哎呀，确实我们不要太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可能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我们真的不知道，可能看不见，看不懂。在我们生活，我们是白受苦。那时候我们不能够学习的那个属灵的那种功课。其实，如果你们从埃及到这个应许之地，那如果我们按照那个距离的话，你行走的话，其实20来天就可以到，就可以进入。他们却经过了多少年？40年。但是这当中里面，他就不能够应许。我们需要离开这个旷野，进入应许之地，使用神给我们最有能力、最有力量的武器，那就是什么？赞美、敬拜、感恩。在我们身上里面有能力、有道路，对神能够切实、非常非常积极的去祷告、去感恩、去赞美，把我们的生命的一些咒诅变成什么？变成祝福。这就是一个赞美的带来的那种能力跟力量，是多么的重要。圣经的真理里面，我们一定要学习。所以开始怎么样？我们不要埋怨啊！撒旦就是企图用这些困境、这些东西呢，言语的东西来慢慢的来跟你建议啊，进入到我们的心当中，企图让困难让人家离开，不要让你来赞美我们这位主，让我们怀疑神的信实、神的良善，让我们确实今天要坚持这样的一种思想。我们不要轻易的上了撒旦的圈套。我不懂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本书，那么这个是彭可立，有没有听过 Connie Tamboon， 有没有听过？他这个荷兰人，荷兰的一位基督徒。那么当时他们一家人在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为了维护拯救犹太人，就犹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被这个德国军啊在追杀，就是他们的抓拿这些所有这些所谓的犹太人，他们这组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非常非常热心的基督徒。他们为了保护拯救这群犹太人，把好几百个就藏在密室里面，就是说关在里面。但是关了好几年之后，最后还是被抓，他们全家都被抓去到这个集中营去。那么确实如果你们曾经有去过集中营的话，在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怎么样讲啊，寒心，你知道吗？ 我记得2年前我们跟淑芬去过那个奥地利那个 Poland， 就是在荷兰的里面不是芬兰，波兰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集中营，那个什么集中营吗？你踏进去的那块地的时候，你感到那个很阴阴的那种感觉，每一处你看到的每一个室当中里面，你看到成千上万的他们白时候的头发、他们的鞋子、他们的一些衣服、他们的甚至手表、眼镜、框啊等等，都在摆设在那边，好像一个展示厅这样那种，看了心很寒的那种感觉。他们这些人被关进当中里面，就是他的父亲、他的姐姐，那么他们被关进里面当中，确实是非常很不容易，因为当时就失去那种就跟其他的一些人一样，因为他们是为了拯救犹太人被关进去，其他人是因为犹太人被关进去，但是还是一样在里面当中，每一天早上4:30，你想象大热天，夏天也好，冬天也好，在0度以下，因为波兰是很冷的地方，就穿到一个薄薄的衣服啊，当时他每天都必须要这样检查，在露天这样检查点名啊，才能够进去去做工也好，怎么打工，他们做一个工厂，那么之后还要回到你们的，一天只吃一顿饭， 那么就这样的完成他们的一天 的工作。你能够不埋怨吗？你能够低沉吗？身体上面受到很多的折磨，精神上、体力上确实受到很多的一些很多很多无法想象的那种压力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那如果是换成我们今天我们说在华人当中的武侠小说啊，我们可以说此仇不报怎么样，哇，对吧，我们都是要但是你能够做得了的吗？当时候他们真的不能够活在那边最残忍最残酷的一个地方当中里面。他的姐姐跟他的哥，他的父亲在第二年被关进监牢的时候，关进军中营的时候就去世了，太虚弱了，结果承受不了就走了。但是他感谢神，他赞美主，为什么呢？因为他终于知道说他要去到一个更美的地方。当然那时候他的心情哈是这么的描述。那么他在过程当中里面也一次，他就是在这个军中营当中里面，那么他们被分配就是换房间哈，有换那个房间的，那个房间里面有很多的什么跳蚤，在里面就被咬，而且他们的睡的床里面是五个人睡，但是十个人挤在里面一起在那边睡觉，哦，其实很不容易。但是很奇妙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有跳蚤，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每个晚上都能够在那边聚集聚会祷告赞美他们这位神。他们就这样经过。当然不幸的，他的姐姐是一位很容易赞美，也就是这句话，要感谢神所赐予的一切，常常的鼓励他，鼓励就是这位 Tambun 这位彭可利，他后来就他自己一个人走出的那个监牢，走出那个集中营，到了美国。那么他写下这本书叫做《觅食》。赞美神，他的心能够转化他的心境，将苦难转化成祝福，在最不可能很难想象的那种环境之下，他仍旧一样知道神是那位信实的神，他的哀哭也变成为跳舞，埋怨是让我们会更加的苦，负面只能让我们经历更加的苦。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属天的真理的话，生命就能够接触30、60、100倍来，让我们晓得怎么样行使这个重要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属天的武器，叫我们能够战胜所有这些恶魔魔鬼的权势。赞美带来的能力当中里面，神要赐给我们每个人恩典，每个人这个能力，让我们不是白坐在那边挨挨被挨打，哦，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行使出我们最有力的那个武器，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被撒旦魔鬼在那边挨挨打，常常在那边呼呼叫。那么在这个诗篇当中里面，诗篇第八篇第二节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句话当中里面确实，耶稣也亲自注意这句话来解释，在马太福音第21章第16节当中里面，他说其实圣经说你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完全的赞美的话，而同着这赞美也就话就建立了这个能力，就是耶稣在这当中里面他说赞美的话也就是建立了能力。所以神的能力是建立在赞美中，赞美的大能能够叫仇敌怎么样闭口无言。我们不要只看见孩子们的那种叛逆，可能或者是我们丈夫当中的摩擦啊，或者是我们老板上司的无理的要求，同事里面的诡诈，你要献上感恩赞美来献上为祭，神就要在这个当中里面，在这个关系当中工作里面得做荣耀，就因为你的赞美，你要看见神的作为在你的生命当中里面。我们要知道赞美的领域是神的领域，赞美的领域是神的领域。打仗的人我们都知道，一个地方，对敌的话， 就是如果是我站在这个领域这边是我高处的话，这是我的领域，就是我有我们说 advantage， 我们的优势，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另外敌人的地方跟他们打的话，我们怎么样？肯定会输。但是我们知道赞美的领域是神的领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的领域当中里面，我们会打败给魔鬼，我们胜不了。魔鬼会拼命让你不能够赞美，但是因为你一直在看人看环境，你一定会输。当赞美一行使的时候，你是把焦点怎么样移到神的身上去，移到神的作为那边去。那耶利哥城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我们看到耶利哥城的话怎么样，圣经上说这些个子都很高的，对吗？而且他耶利哥城、哦、怎么样打下来，怎么样去攻下来，攻不了，对吗？你要攻的话也要时间，也要日子等等，怎么样去，那你心里面一定会寒，会失去了信心，你一定说惨了，戏了，对吗？或者是完了，那可能不可能的，这些都是有可能，我们都是 no way， 我们可以上去攻打那个耶利哥城。其实耶利哥城里面，在圣经里面记载里面，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城市，就 好几千年的那个历史。只要你看到神的话，你就能够勇气怎么样？他们当时候这些人就绕城怎么样？一天一日，第七天的时候怎么样？七天，那么就只是吹号，就赞美，城墙里面就怎么样倒塌。根据考古学家里面的研究，他们发现到这个城墙的倒塌，它不是外面的压力压这个城墙倒向里面，而这个城墙是向外倒，懂我意思吗？向外倒就是说它有一个特别的一种什么特别的能力，能够使到这个城墙就这样垮了下来。属灵征战当中里面，你一定要从人的领域里面移到神的领域里面去。每一次的赞美，每一次的感恩，就是把你带到神的领域那里。在那里面，魔鬼没有 legal right， 没有那个地位，没有那个优势来战胜你。所以当我们开口赞美，我们的注意力就离开我们的困难，我们的本身转移注用神完全的大能。所以因此我们能够怎么样紧握着神的应许，来仰望他随时的帮助。越是赞美，我们知道这一切重大的困难在神的大能的面前将会越来越小，甚至会消失。我很喜欢这句话，这个欧大卫他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么强的一个军队，在这个尼日利亚有这么多人在那一起，他说这是我的秘诀，我没有向神求任何事情，我只在他面前怎么样跳舞跳舞再跳舞。哇，能够跳舞就跳出一切出来，能够完全把困难怎么跳走吗？跳舞就可以，那大概多好，多么轻松的一件事情，快快乐乐在主的面前轻轻松松的这样怎么样来敬拜来赞美。那你的问题不再是个问题，我们会说跳舞有什么用，会不会这样说？有用吗？我们在敬拜的跳舞有没有什么用？那你就跟你的孩子来对抗吧，或者跟你的丈夫来对骂吧，跟你的老板来对质吧，等等，这些东西看看能不能够改善。你改变不了，那那时候什么也没有用，反正你就听神的话，到神的面前怎么样来敬拜他，来跳舞，来把一样这个战场怎么样提升到神的领域里面去。他在侍奉当中里面，也就是他的经历，他能够从一所很小的一个教会建立到今天，确实在整个尼日利亚里面算是世界上可能第二大吧的一个教会，就是大概成50,000多人、啊、还有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他们的教会在当中。保罗跟希拉也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在他们保罗跟希拉被关进监牢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能够做什么？在里面去哀哭吗？在里面等吗？没有，他就是在里头祷告唱诗赞美神。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其他的囚犯也侧耳听到他们的赞美声。他们赞美当中里面很奇妙的，囚犯的每一个锁链也都松开了，奇妙的事情 切发生的，这是一个赞美功效具有大能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记录在圣经当中里面。我不懂你们有听过这个人 Nico 杨宗保牧师，他是一个商人，曾经被呼召的时候，当我们第一首歌我们唱今天一切歌颂赞美，他就是作曲者。他是一个印尼人民牧师啊，他在很早以前，其实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他最困难最不高兴碰到问题的时候的时刻，压力的时候他写的这首诗歌，他说一切歌颂赞美，多么奇妙的一首诗歌，今天真的奉献了很多全世界的一首诗歌。他也开始了一个学校叫做敬拜祷告学校，叫做 Proscuneo。 那么他在这个印尼的当中里面，他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教会，他一开始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已经有70所教会，70间到今天他们有5000间教会，还有25000个基督徒，分布在全世界，是亚洲当中里面可能是第二大吧，就是根据那个韩国卢伊岛之后呢，可能算是他们是最第二大。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子做？他们就是在他整个教会当中里面，其实这个杨宗保牧师啊，他不大会讲道，但是他怎么样，他整个主日当中里面就是敬拜敬拜又是敬拜，敬拜当中里面他将荣耀赞美归给这位神，他就是唱一下讲一下，就是唱唱歌敬拜主。确实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看到的是神的大能，其实将要彰显在他的子民当中，只要我们能够怎么样，只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主，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把教会给建立起来，就是赞美赞美再赞美。马丁路德讲，当我无法祷告的时候我就唱诗。当然也告诉我们，不是说祷告不重要，祷告也是一样的重要，但是在这当中里面看到的是唱诗赞美主，神会在生命当中里面使我们带出天上的力量，靠着赞美使许多人获得神的拯救，脱离恶习。每当遇到困难遇到试探思念的时候，我们就要越加来赞美我们的主，直到压力离开，与神的恩典将会加添。也有人在赞美当中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发现到他们的病症也得到了医治，不然身体上面心灵里面都一样的得到医治。不幸的丈夫也因为敬拜感恩颂赞而最后他们也走入了教会，夫妻的紧张的关系也因为敬拜某一个就是伴侣的敬拜继续的敬拜再一次的被得到释放，和好如初。因为卫斯理约翰他自己本身也经历，他说赞美能够开启恩惠的门，赞美能够开启恩惠的门。好，那我们今天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一个在灵里面就是有起起落落干渴的时刻里面，好不好，是说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让我们真的沉着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是说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这样子在那边团团转在旷野当中里面，我们要脱出来，我们怎么样走出那个所谓的捆绑阴影等等，让我们得以赞美到神面前，我们看到了神的作为来赞美他。那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经历征战当中里面，跟我们的脑力我们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疲惫的时刻，那我们就是回来让圣灵的怎么样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通过赞美通过赞美通过颂赞来改变我们。好不好，说我们一起站立，我们要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把你所有一切可能或者你心中里面有一些你知道这些黑暗的势力不能够辖制你，不能够控制着你，你要被误解当中里面，你因这样今天我们可以让学习来赞美我们这位神。 或者有人欠债不还，你心中里面感到很气愤的时刻里面，今天能这样的来赞美我们这位神啊，有声音吗 ？Hello， 啊有哈。为了事业，那时候或者你真的不能够在等待，心里面很烦躁的当中里面，今早你要来赞美主啊，赞美神。我有这些不顺利的事情，可能或许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出现，你的孩子、你的伴侣、婆媳之间、工作上跟朋友、同事之间，有一些真的不顺利的事情。今天能就让今早，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赞美主。待会我们能不能一起将这件事情知道说，因为我们要赞美我们这位神的时候，不是一个交易，我们只要单单来敬拜他，来敬拜主，知道神会彰显神的荣耀，会降临在他的子民的身上。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待会我们都一起来祷告。